你好俄罗斯节目。
中国战地记者朱浩正多次访问特别军事行动区， 他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分享了自己近期在顿巴斯的所见所闻。本期节目我们刊发他的短文以及当地居民的评论。
2023年 我开始前往顿巴斯，在记录特别军事行动的同时，我开始寻找当年的真相。前线志愿者诗人伊娜库切洛娃回忆时对我说道，一开始我们在新闻看见在基辅的示威游行，我们本以为这次游行将和往年一样将很快结束，但很快传来政变和暴恐袭击的消息。与此同时， 顿涅茨克的人们也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我们意识到需要做些什么。5月份的敖德萨事件之后，顿巴斯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加快行动的步伐，于是举行公投，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当我们第一次一起去列宁广场的时候，他骄傲地对我说道，这里正是开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地方。
或许很多人已经忘记了2014年到2015年的顿巴斯冲突， 但是这场冲突留下的痕迹永远都不会抹去。 这是血腥的两年，沿着库伊夫斯基大街直行，这条街道通往顿涅茨克国际机场，红色双闪交通信号灯在告知人们这里的危险。当我们接近街道的尽头时，已经可以看见远处的硝烟。时至今日， 此区域依然是两军所争夺的焦点。我相信一些微不足道的部分人仍然继续同情乌克兰方面，但绝大多数人支持俄罗斯并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当时我在医科大学学习，来自其他地区的同学他们选择离开顿涅茨克，但大多数人依然选择留下来。显然顿巴斯人民的选择让乌克兰的政变者和西方国家失望了， 所以随后他们发起了军事行动。在俄罗斯的积极斡旋下，乌克兰政府和东乌克兰武装分子代表
终在9月5日与明斯克达成协议， 签下明斯克协议。协议要求双方停火，但是乌克兰军队并没有停止攻击。停火期间，格罗夫卡、杰巴利采维、基洛夫斯克、多库恰耶夫和顿涅茨克等城市 依然遭受攻击。明斯克协定的签署对于西方国家和乌克兰的政变者来说明显是不利的，他们的目的没有达成。 12月13日， 美国国会通过对支持乌克兰的法案， 该法案允许美国给予乌克兰武器支持。
2015年2月， 乌克兰军队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交界的杰巴利采沃集结大量军队， 为避免乌克兰军队进一步攻击其他城市，顿涅茨克军队和卢甘斯克军队率先进攻。在民兵的持续攻击下，数千乌克兰士兵无法继续战斗，他们随后沿着公路撤出。乌克兰军队本计划在撤退中得到猛烈的炮火支援，确保不会在路上遭到民兵的袭击，
但是计划中的炮火支援没有来到， 反而是民兵炮兵为乌军送去热烈的问候。乌克兰军队的撤退很快演变成为数千人在公路的溃败。尽管乌克兰方面一度否认在撤退途中损失惨重，但是根据现场装备的残骸，可以断定参加撤退的乌克兰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自从麦丹爆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乌克兰成为西方国家的棋子和牺牲品。
正如一位诗人所写，麦丹后，敖德萨妈妈在哭泣，顿巴斯母亲在流泪，麦丹后，我的乌克兰在哭泣，斯拉维扬斯克、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战火纷飞，麦丹后，兄弟成为了敌人，姐姐和妹妹分别。
人生的路很长，对于我而言，麦丹、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这些词 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决定留在我热爱又危险的顿巴斯。做出这个决定，对我而言也是艰难的。这两年我在顿巴斯经历很多，我真诚地希望和平，我希望这一切的悲剧可以尽快结束。作为新一代， 我们必须努力避免麦丹带来的乌克兰的悲剧。